同理，近期进行上交流的电话会议，那我是本会议的主持人王小琪。那么之所以在今天早上来跟大家开这个电话会议，也是我们看到近期整个金属价格以及板块的权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调整，但实际上我们认为整个产业的趋势依然还是持续向好。就是我们今天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公司的董秘任总IR罗总来进行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那我这边就首先抛砖引玉，先请教任总起大家问最近问的最多的几个问题。首先就是如何看待最近锂价的一个调整，以后续怎么看待新明年的行业供需以及锂价的一个走势。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到前期在整个锂价下调的过程，下降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市场也针对于产业链的一些库存，包括我们看到期货的仓单的情况，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说法和争议。那目前咱们了解的一个库存的情况是怎么样，以及下游的一个采购和补库的意愿如何？那首先请教任总一下。
那个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那么我们简单来回顾一下吧，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呢，从去年的这个行情启动以来吧，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整个的这个趋势的逻辑应该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当然这个锂价的上涨呢，它可能是一个这个供需双方的一个这个综合的一个原因。那现在至少我觉得短期来说，这个一个是看得到的二季度到三季度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变化也比较乐观。包括像这个储能跟动力吧，我觉得都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比较亮点的地方。而且呢，因为现在可以说是这个需求还没有，今年的需求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因为我们自己也做这个储能变芯嘛，也大概能够感觉得到这个目前的行业里的这个储能变芯基本上都是满产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是要等三季度到四季度，可能等这个新建的一些储能的这个产能，包括像一些大电芯的这个储能的新的这个电芯产能投产，它才能把这个需求进一步释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觉得这个需求可能最好的这个时间点还没有来。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动力的这个板块呢，因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销量有一些这个下滑，但是实际上这个单车的带电量的提升也非常的明显，对吧？就是国内那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按这个蓄电的这个销量的这个情况变化来说的话，那么整个今年上半年的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情况都是非常乐观的。那更别说海外的这个出口的这个依然是非常强劲，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从需求的角度，我觉得这个趋势的话还是比较强的。第二个就是在电子方面，觉得电子块的这个不确定性现在依然是相对比较大。一个是在于因为6月15号的这个新矿业法落地，它对应的这个包括国内的这些矿产证的这个更新，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影响，其实现在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再有就是海外的一些地缘政治，包括像在这个津巴布韦或者一些其他的非洲国家，现在的一些行业现在明显是地缘民族主义的一个这个比较猖獗的一个时候，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到明年的这个供给，我认为这个不确定性是存在的。所以现在一句话总结呢，就是在于就是需求的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然后供给的这个不确定性呢还是比较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觉得锂的价格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逻辑，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基本面都还是比较好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首先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仓单的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事情呢，因为很多的买股票的时候他不一定是很专注，但是他可能是对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影响会多一点。我觉得总结一下呢，就是一个是在于仓单这个事本身它其实不影响基本面，就是可能举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就现在的情况就是矿的这个供给呢是非常紧张的，就是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国港口的这个矿的去库是一个持续性的去库，而且是现在是很难买到。但是理由呢就是凭空或者说是这个被周围的所谓的冒了一些库存出来，对吧？但是这个所谓的冒的库存出来，就是一个是在于它实际上是否有效，现在其实也不知道。因为有一些是一个质量问题，包括可能有一些环保的问题等等，ESG 的问题可能也在里面，就是这个是不是能够流通到这个层面，或者说这个行业里面，现在也是不确定的。然后第二个也是在于，我觉得就是它其实本身并不影响这个库存的总量，对吧？哪怕是说把这些都算上，其实现在整个行业的库存量依然是比较，就是按照全年的200万吨的这个需求来说的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或者说这个按照这个库存的周转篇幅来看，依然非常低的一个数字。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一个是面粉紧张，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面包多了一些，但所谓的多的这个面包， 所以我就知道可能如果他在认识的话他打赢的这个问题再加上一些资金的博弈比较严重了啊、就导致近期的一个下跌，但是我们依然是觉得就是说因为这里跌的越多呢它的这个有效性或者说这个后续的性价比这个非常高在我刚刚提到的下半年的需求我们是非常看好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到还好可能只是一个波动以及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这个回调依然对理价的这个支撑是有效的这个是我们近期的一些观察。
明白明白，谢谢任总。那么也是针对近期行业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做了一个第一时间的一个分享的解答。那我再反过来追问一下，就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任总认为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些基本企稳的趋势？那位于后续比如说我们看待下半年到明年，我们判断大概整个均价会维持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去进行波动？
我觉得当然，锂价我们一直不太愿意去猜那个具体的数字。然后逻辑上呢，因为刚才也跟大家分析了，我们觉得从供需的双方来分析呢，其实都有很多向好的一个支撑。然后这个近期的回调呢，因为它也到了差不多，因为上周是到了15万多嘛，对吧？然后基本上再往下，其实现在的支撑是会比较长，主要是在于因为矿的价格一直很高。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因为矿价呢，因为现在非常的紧张，矿是基本上很难买到的。支付也是比较厉害，所以按现在的框架倒算的话，也是出现亏损。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它就不具备这个就是下跌的一个正常配置，就是从现货的角度哈。期货呢，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因为期货它是在一个资金博弈跟这个就是双方上下游的一个这个博弈去在做统筹，包括像上周五的整个这个加息预期以及各方面的这个影响，有些情绪上可能会有释放吧，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其实基本面。这种模式的背景上，那么整体而言呢，我觉得这趋势是没有变化的。
好的，谢谢任总。那我们再更新和请教一下关于公司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就是在基于刚才咱们看到的一个中长期对锂价偏乐观的一个预期，咱们的一个公司的一个产量规划。那么另外呢，也是咱们几个核心项目，包括 Marite， 包括马里的格罗米亚，包括巴巴利锂矿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设的一个情况和进度，这块能不能先帮我们更新一下？
对，我们现在我在体验是这个公司有个产能，那么这个是锂矿，因为现在。基本上是你能开的这个产能里面都开起来了，然后当然锂岩呢它这个是不太一样，它锂岩呢它是有自己的这个包括像减缩的结构也好，或者说这个采购矿石的一个结构也好，对这些都有，但是从这个资源这段呢我们是从事这个能开的都是在开的，然后这个这几个项目呢都还是比较正常，就是从这个去年开始马里项目的投产，到包括像那个索科瑞盐湖的一个采购吧，到目前为止都很正常。今天我觉得马里的这个项目基本上做到接近它的生产的，包括像这个这个盐湖的生产应该是也是接近它的一个生产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第二个也是在他们的这个成本下降比较稳定的，到目前为止都是我觉得都是正常的，马里呢都是正常。第二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塞拉的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是我们这两年是首先的一个项目，它是首先接下来要是在明年嘛，它会有一定的这个产出，那么这个可能具体的这个一些产出的情况的话，我们可能会再更新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030。
然后其他项目的话也都好像比较正常，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更新的。
任总，声音稍微有一点点信号不好啊。好像信号有一点不太好。
那个王总，那个
罗
总，因为他在赶火车，可能信号稍微有点不好。然后要不我来帮他那个补充。
好的。
我们现在几个这个，对，就我们现在几个这个资源端的项目，首先第一个这个。马里项目我们今年基本上已经接近满产了，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50万吨已经接近满产了，然后二期的话我们也现在在这个计划启动这个这个建设的一个工作，预计的话如果快的话下半年就开启，然后第二个是这个塞拉利昂的这个邦巴利锂矿项目，邦巴利锂矿项目我们应该是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建了，然后我们现在的预计呢也是明年可能就会开始出一些这个产品。这个项目也是大概有这个50万吨左右的金矿吧，但它是一个这个锂辉石和锂云母的一个混合的一个项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这边我们这个马里昂山的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技改的项目，包括一个这个地采啊，也会同步的这个推进。应该也是大概可能到2027年，我们差不多就能做到之前说的这个到60万吨这个标准品位金矿的这么一个这个产能。然后阿根廷这边呢，阿根廷这边我们现在 CO 项目也是还在持续的在做这个产能爬坡，然后现在也可以说接近大概接近4万吨的这个满产的一个这个水平。Marina 项目我们今年计划也会有一些这个产出，可能大概要在1万吨啊，甚至1万吨以上的一个目标。然后未来呢，就是这个PPG 项目，我们应该现在可以说是在一个融资的一个这个阶段，然后现在也是都比较顺利，那也是基本上可能下半年可能会开始启动这个这个建设的一个这个工作，然后包括 CO。我们现在这个二期的这个项目，包括这个技改的项目也都还在规划，所以未来的话就是可能持续的我们在这个资源端都会有一个一些这个放量，对成本来说我们整个的这个趋势应该也都是向好的，可以往下走的一个这个趋势。我现在
好的，谢谢罗总。
这么多啊。
啊，好，谢谢罗总。那么我们也想再追问一下，关于比如说像内蒙锰锌啊和维拉斯托目前大概的一个进展，以及公司后面大概的这一块的一个定位。
内蒙这一块我们现在对啊，任总你看信号可以了吗？
对，可以，那个我来说吧，就是现在是这样的，那个内蒙这块呢，整体还算是比较正常，包括像这个我们在刚提到的一个是锰锌嘛，一个维拉斯托，因为这两个项目的话，就是它的整个资源的比例也比较好。我觉得一句话概括呢，就是整个内蒙在公司的一个国内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布局上，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我们也选了很多地方吧，在国内，那现在看也就是内蒙是比较合适的。同时呢，因为内蒙的这个光储、中光储的各方面的这个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嘛，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当地可以做到一些这种一体化的一些项目、标杆的一些项目上，所以它是一个一体化的一个推动在做吧。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国内的项目嘛，那所以它的这个它的安全性也更好一点。这就是内蒙的一个情况。
好的，任总，那因为咱们其实很多项目也都是在海外嘛，那现在其实大家对于海外的这种资源保护主义和这种地缘政治其实还是有一些担忧，尤其是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像金巴这边也是有一些金矿禁止出口的这种事情的扰动，那咱们怎么看待和评估咱们所在区域的这种资源的一个安全这块，能不能请再帮我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我觉得就这个资源的分布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是一个这个多方位的全球的布局那也就是说这个可能不会把鸡蛋放在某一个篮子里面，但现在看的话就是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国家它的这个整个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了同时呢也觉得它的资源禀赋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会加大投资。那比如说就像阿根廷这种现在看的话，它的这个投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可能其他的国家的话现在看的话呢，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是有一定的潜力，对吧？但是非洲它的问题也很多，就是一个是在于地缘政治，第二个也是在于刚刚提到的这个资源民族主义，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说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个风险识别跟一个防范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就目前来看，第一个可能金巴布韦我们是暂时是不会去考虑大规模的去这个开发投资。然后马里呢，因为这个项目它确实是非常好，就即便说近期有一些这种治安上的一些扰动，对吧？但是长期看，我们是认为它的这个投资回报，它也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尽可能把它的这个项目往前推。然后第三个，其他国家包括像塞拉利昂，因为这也是一个离这个海岸线比较近的一个国家，所以它在西非的这个生产呢，这个运营呢也还是比较可以。其次就是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果布吧，这个东西因为之前很多项目很多公司也提到这个，对吧？我们那个刚果布的这个情况也还是比较好，它的这个治安呢，包括跟中国的关系也是比较好。那么我们在那块有一个这个甲矿，那现在推进也比较顺利，也是明年前投产吧。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态度，同时就是如果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地方，我们会继续加大这个投资。
谢谢任总，那我也想请任总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展望，就是咱们考虑到各个区域这个资源的一个项目的一个进展，以及咱们的规划的一个规模和成本水平来看的话，那么咱们预期未来，比如说我们展望28-30亿，大概整个公司的一个锂资源保障的一个量和整个锂盐产品的量，以及资源自供比例和对应的成本水平，大概会落在哪个区间？
现在因为这个大部分的项目呢，现在都是以这种我们是以低成本的这种开发的周期来做，或者说低成本的这个思路来做的。那么比如说特别是像这种现金成本会比较有吸引力的，比如说像盐湖项目， 或者一些优质的这个锂辉石项目，这些都是我们开发的重点。然后锂云母项目呢，因为它是一定是在这个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一定锂价下，它才有它的这个开发的这个意义，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们可能还是主要还是看那个就是锂价以及这个节奏，还有就资金情况来进行开发的。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要排个序的话，我们还是对这个低成本的项目可能这个关注度会更高一点，就是阳浮啊或者好一点的飞石啊这种，然后才是这个锂铀。成本的话，就是这个肯定是一个有个阶梯嘛，就是锂飞石的或者说云母的成本肯定是偏高的啊，特别是在这个信息成本方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隐性的这个环保成本会更高一些。那么在这个无水开发的话，因为它的这个优势就在于它的信息成本会比较低。第二个呢，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资本开支会高一点，对吧？但是你长期看的话，这个肯定是有优势的嘛，它的那个各方面的这个情况都比较好，所以我们肯定是有这个优先级，就是比较低成本的这些项目会优先开发。
谢谢任总。那我还想追问几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咱们的这个期货超期保值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策略，以及未来这块业务是怎么样的一个展望。然后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刚果部的这个钾肥项目，包括其实咱们也有湖南的磷矿，也是咱们用在上游资源保障上这种多资源品种发展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果。那么这两个项目后续的一个规划的节奏和体量，以及包括从这个整体的一个发展定位上面咱们是怎么一个考量。
先从这个现有的这个版图来说，就刚刚提到的那么一个套保呢，我们现在是只做赣锋锂电的这种做多型的一个套保，也就是我们是对这种市场的这个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电池产品进行一个原材料的套保。对于在赣锋锂业，我们是没有参与那个仓单的那块的交货跟注册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这种可能我们现在的一个经营策略啊。然后第二个就在于这个您说的这个钾肥这种项目，包括像这个磷肥这种项目，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在于我们的现有的资源的一个补充。因为像这些项目的话，它其实一个是比如说特别像钾肥这种，它是跟锂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度嘛，它是属于伴生的这种光母石啊这种，它属于伴生的，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就协同效应的啊。然后但是呢，因为确实刚果部这个钾肥呢它比较好，它就现在呢还是比较以钾肥为主，但是这个项目未来它也是有这个锂的潜力，这可能是下一步的一个方向。第二个磷肥这些的话，因为它也是一个这个站在一个保供的一个逻辑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它在我们整个集团版图内。我们其实磷肥这个项目呢，它磷矿这个项目呢，它相对也比较稳定，每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现金流啊也比较好，所以可能更多的是一个保供吧。因为我们毕竟是要做大的这种储能项目，它对于这个磷酸铁锂，就整个特别是锂啊磷啊这些原材料，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保供的一个需求的。
谢谢任总。再请教一下关于咱们两块下游加工业务啊，一个就是咱们的回收这一块目前的一个经营和产能规划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展望经营两年和未来的话，大概整个回收的体量会做到多大，以及咱们怎么去把握这个产业趋势。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因为咱们前期也是跟富联精工合作了这个10万吨的磷酸二清理，那目前这个项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投产和这个进度大概是怎么样，以及这个项目的一个优势能不能再帮我们展望一下。
说的话，我们现在也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来源之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是比较看好锂的这个电池的后续的一个残余价值，就是特别是比起像大电池这种，它其实没有一定的回收的价值嘛，但锂的话它其实有它的这个残余的价值，这也是这个整个产业链它可以这个循环的一个大的一个逻辑，对吧？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当然回收它现在也是就是一个是在于这个回收的这个经济性现在肯定是有的。第二个就是在于它的这个渠道，可能这也是它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包括像各个国家，因为也不是说只是回收中国一个地方的这个锂嘛，对吧？它可能也是各个国家每个地方它都想回收，但是这一块怎么能够，因为现在锂是中国加工比较多，那么怎么说从境外流到中国来，然后再进行回收？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难题。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些事情全部都已经解决好多之前的话，应该是暂时这个回收也是可能它的体量是有限的。就比如说拿去年来说，可能它也是一个个位数，对吧？可能7-8%左右，但整个的供给它不会说特别的大。好，这是那个现在一个情况。然后还磷酸二清理的话，因为这个产品呢，它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一个成本优先的一个逻辑。那也就是说它可能在一些应用场景，特别是可能跟富林的这个合作，它是一个这个针对它的可能考察你这个路线的一个这个产品。那么我觉得一个是在于项目本身，我们肯定是积极推动。但第二个就是这个规模能做多大，我们也不确定。就是现在看的话，因为它是单一的，就是针对这一个客户的一个特别定制的一个产品，类似这种样子。那未来的话，因为现在听下来就是行业里的技术路线会比较多，包括像磷酸锂啊这 甚至有些直接用硫酸锂来说，对吧？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是也是在进一步观察，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说碳酸锂呢，它不一定是未来的一个对所有人都会选的一个方向。那么现在看硫酸锂、磷酸锂、磷酸二氢锂各种可能性都有，但我们的优势就是说随便哪一种产品我们都能做，对吧？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思路，所以这个主要是看行业趋势是怎么样。
那关于咱们其实在这个金属锂业务上也是非常有优势的，尤其是随着这个玛瑞安娜项目投产之后，对咱们这个金属锂成本的一个赋能，那这块业务咱们怎么去考量和战略定位，尤其在整个固态的一个大趋势下面，包括我们看到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公司也去拥抱这个趋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关于请教一下，从整体资本开支的层面，咱们大概每年的资本开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考虑到这么多项目的一个开发，那后续在资金层面公司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考虑和想法啊？
那金属锂的话，那个因为近期也关于像锂空气电池对吧，然后全固态电池对应的这种原材料，包括像这个怎么说名字不好吧，就是那个现在看到的，我觉得能量密度比较高一点的，我觉得基本450瓦是1000克以上的，500多的可能大概率都是金属锂负极，对吧？所以呢，就现在看起来就是金属锂负极这个大的趋势，我们还是非常看好的。然后赣锋去做这个金属锂的这个业务，就是一方面就刚刚您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因为本来玛瑞安娜就是为了做这个氯化锂的这个产品，对吧？它是金属锂的上游，所以呢它的成本呢肯定是有很大的优势。第二个呢也是在于它的这个金属锂的加工呢它比较难的，就是除了像超薄锂带的这种工艺来说，它后续的它可能更多的做到这个固态电池里面，它可能也是一种复合材料，它不一定是完全的这个只有锂在里面，对吧？所以它就是一个这个里面加工工艺啊，就是各方面这些都是这个它的技术门槛。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压住的一个方向，而且在技术的这个上面的话，我们更倾向于是一个一体化的，包括像这个固态的负极我们也可以做，不做，然后这个固态电池本身我们也做，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反正金属锂的话，这个方向现在也是越来越确定。第二个呢也是在于这个就是可能资本开支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今年上半年到目前为止的话，资本开支都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流出了或者变化吧，因为可能大家直接就是参考去年的一个同比的一个水平，基本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从下半年到明年呢，因为这里的变化主要来自于就是一个是刚刚提到的几个新项目的投建，特别是二期项目的投建，对吧？然后第二个呢也是在于像电池的这一块，我们现在这个就是电池的这个产品规划，现在也我们也会做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一些规划，那后续这个资本的这个投资肯定有一些节奏吧，所以我觉得只能说短期来看变化不大，但长期看的话，这个就是会逐步更新，可能逐步的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吧，如果会有一些那方面就是这个更新可以做的。
好的，谢谢任总。最后还想请教一下关于职业务，因为其实看到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其实也是迎来了一个井喷式的爆发。那么其实公司作为为数不多的行业这种一体化的公司，那么从资源到电池，其实我们对这个行业的这种景气的把握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从当然在最近这个上涨的过程中，市场一直有一个担忧，就是关于上涨了多少，对什么还会影响。我觉得咱们作为一体化公司，对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那怎么去看待这个价值呢？对储能的一个影性价比的影响，以及咱们自身储能业务的一个订单情况，全年的出货量和结构展望，这块呢，我们请下吧。我觉得
这个问题从去年讨论到现在，就是各方支持都不一样，对吧？所以在我们自己的观察来说的话，就是其实现在需求非常的强。就是首先国外的这块需求，我认为这个根本没法，所以就是我们当最近在上那个就是那个我们展会，我们了解到现在海外的那些客户今年基本都是翻倍的增长，都是非常的强，就是这个底价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国内的项目，但国内的一些项目呢，因为也在说这个所谓的项目取消，对吧？有很多小的漏洞，那有些媒体在说，但是其实像现在呢，也是一个上下游博弈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感觉得到，就是说，当这个锂相对比较紧俏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其他的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可能就会被挤压。就举例，比如说像路桥，对吧？这个东西大家都看到，以前路桥非常贵，能占整个这个电站成本的20%-30%，现在也砍的比较多了。就是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包括像刚说的那种有些项目的取消，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重谈路桥费用，它其实是一个 怎么说呢，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因为很简单嘛，就是如果你项目都做不了，那你这个路条就是零嘛，对吧？所以这个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重谈的过程，所以并不是说代表这行业就一定是这个销售吸收不了。而且呢，因为现在这个明显这个锂价最近也回调了一些，对吧？再加上刚刚提到的这个旺季马上要到来，其实大家我觉得现在情绪上各方面都肯定有一些变化。再有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大电信的这个电信上了过后，因为本来它对应的这个系统成本也会下降嘛，所以这块可能对整个行业也是一个这个利好。所以这就是为啥我们其实对 IR 这个东西呢，因为它是个静态的这个就是个财务上的一个模型，但实际上的情况很复杂，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博弈过后呢，我相信就是行业它会找到一个自己比较适合的一个点。更别说现在很多都是国央企下台嘛，它对 IR 的这个定义啊，容忍度啊，它都跟之前的那些有些民企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大概情况吧。反正我们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问题的。
明白。那么对于这未来这个储能的这个锂电业务这一块，咱们还有一些核心聚焦的一些重点嘛，因为我们看到前期在这块咱们也有不同商业模式，包括订单也出现很大的增长，那么这一块有没有一个更远期的一个展望？那么另外呢，也最后想请教关于这个固态电池，因为这块其实咱们其实深耕的时间也很长了，那关于这个技术路线和后续的商业化发展，那目前公司在这一块的一个考量大概是怎么样的？
我们储能因为刚刚说漏了啊，就是我们储能现在业务非常好，就是那个基本上就是有多少产能就打多少，所以我就说其实现在需求还没完全释放，也跟这个有关系，因为都打满了就没什么好释放的。那么下半年这个我们自己也有产线出来嘛，对吧？那么对于这个这个锂的需求也是拉动。那现在呢，因为这个整个刚刚提到的就是可能整个的这个环节它可能很多地方都是环节情景，包括像电芯这个可能好一点的这种储能电芯，以及这个大电芯就是大电芯的这个技术方向，或许可能也会逐步的这个，而且现在因为国家也是开始逐步的开始控制这个电芯的这个生产嘛，对吧？现在已经基本上有一些指导了，那么后续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电芯的这块的内卷情况也会得到一些缓解，对吧？这就是现在的一个大致情况。我觉得就是我们肯定是往这个更加的理性化的一个市场去变化。然后固态这块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从去年到现在也有一些技术突破啊，那么我们也在一些公开的一些场合做了一些介绍，什么能量密度啊，包括像这个循环次数，对吧？这些应该大家都看到了。第二个就是确实是商业化的进展呢，现在它主要是集中在一个这个低空飞行这种领域。但是未来呢，因为现在看就是一个是机器人这块可能会更快一些，因为它更多的是会聚焦到一些就是对能量密度安全性要求更高的一些地方，那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可能它也可能也会有一些储能上的一些应用吧，但现在就是说这个也是刚开始大家在探讨这个话题，就是因为也有这个磷酸铁锂板的这种固态电池嘛，然后它可能成本也不需要增加多少，但是它这个可能用氧化物的这个电解质过后，它的各方面参数呢会有些改善，然后再加上它因为也有些政府的扶持嘛，所以这是固态的一个可能的应用方向之一。第三个就是在于就是提到的最近很就是一些新的概念，对吧？比如说像什么锂空气电池这些，因为其实固态跟锂空气它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过渡的一个这个概念，就是如果要做到锂空气，它其实也是固态。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就是我们相信这个整个固态的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变化，它的这个确定性依然是比较高的。
明白明白，谢谢任总。那我们最后再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刚才也提到的，咱们公司其实作为行业里面为数不多的这种资源和电池一体化的龙头，那么跟传统的碳酸锂的公司和传统的做电池的公司相比，咱们的怎么去尽可能的发挥我们的这种产业链布局的一个优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想请教一个偏短期的问题啊，也是线上有关这个投资者提出来的，就是大家看到前期经过碳酸锂的这个调整了之后，其实大家看到整个三季度其实传统来说应该是一个需求查获排产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尤其是我们看到从今年前几一个月的一个数据来看，其实同比去年的需求增速的一个预期实际上是比较高的。那咱们怎么去看待如果我们偏短期点三季度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行业供需的价格的一个判断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三季度的整体的这个我们先不说宜春的不强啊，就是我们就说这个现在表观上的能够确定的相对确定性高一点的增长其实不多啊，就是现在看可能那个主要是在于这个津巴布韦开放了这个供给过后它可能有一些到岗，对吧？但是现在看，因为最新的这个智利的这块，它的这个出口也下来了，就是这块可能它也会逐步的反映到三季度的这个供需平衡表里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如果抛开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供给宜春的扰动不说啊，整个的这个供给在三季度，我觉得可能市场也是相对正常有限的。然后大家担心的看到的一些澳洲的一些复产，这个呢可能它相对会慢一点，它不会说那么快出来。因为这个它这个从 从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三巨头如果说它足够破产，四巨头等到明年初，对吧？它才会形成一些有效的供给。但同时有当说的，因为三巨头需求更好嘛，对吧？这就是现在的一个供需矛盾。然后到了这个宜春的这一块呢，因为现在我一开始就说了，就是现在因为这个新矿业法的一个变化，这个究竟有多大影响，其实很难说的。但是我相信，就是我们国家的现在的一个趋势呢，依然是往更规范化、更这个高效化以及更环保的一个这种矿山的开采的这个来说，所以你看现在已经落一些公司的一个这个，它可能对尾矿的处理啊，包括像选矿这块，它可能都是这个不会作为最关键的踏足。这就是为什么反正看来你只能说这个跟这块的这个搞不在啊，但是即便说它真的是这个宜春这边都开起来，我相信因为市场的这个需求情况跟前几年它停产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它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像大家想的影响那么大，反倒是因为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想看到咱们这个宜春的这个破产过后，对锂价会有一个这个承压，然后再有这种，所以这个是一个现在的一个情况，反正这个就只能后续观察来看。
好的，明白。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怎么去发挥资源和电池一体化的这个优势。
电源和电池一体化的话，因为在这一块上我们肯定上下游会有一定的协同，然后现在的协同呢，它更多的是在资源端跟电芯端，因为我们没做正极嘛，对吧？然后电芯端跟这个储能这个电站端，就是我们没有对外做系统，就是包括像我们一些比较大的客户像阳光电源，他们也是做系统，所以这种配合呢就打得比较好，就是我们其实是没有直接跟客户去进行竞争的，我们是这个跳槽的一种然后来进行那个，因为有一些客户呢，他又可以用我们的供给的产品，又可以用我们的又可以成为我们又可以是他的客户，对吧？就是这么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这个竞争事态。那么当然你说一个是好处，就是在保证上，这里是一定有的。第二个就是在价格上呢，我觉得即便说不能做到关联交易非常的便宜，但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下游啊，都拿得到这个行业里比较好的这个价格，对，都是有这个可能的。
好的，谢谢任总。那么今天也是针对公司的锂资源的情况、电池业务的情况，以及远期战略规划和资本安排的一些情况，跟任总这边做了一些请教。那么我觉得在线的投资者可能也会更加坚定对行业以及公司的一个信心。那么后续有任何大家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团队，联系任总这边。后续我们也可以安排和组织相关的一些调研活动。那么今天也感谢大家的一个宝贵时间，感谢任总。因为今天任总也刚好在出差，还在高铁上面。好，谢谢任总，谢谢罗总。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